欢迎回到1月1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台湾大选明天进行，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民进党将会大获全胜，并产生台湾的首位女总统。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曾经表示九二共识不是全民共识的蔡英文执政，可能携台湾年轻世代的去中国化名义，从根本上改变两岸关系。那么台湾变天对于北京形成什么挑战？台湾意识高涨，大陆的两岸政策有什么值得反思之处？今天第二个话题我们来讨论一下这个问题。那么我想请人在纽约的陈伯鸿先生先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面对这次台湾的大选哈，大陆方面的报道呢是聚焦蔡英文的两岸政策，而且有很多的批评，那么关注选后两岸关系的走向，也就是，但在台湾这似乎并不是民众关注的最主要的议题，你觉得两岸的这个观察点为何有所不同？请你跟我们分析一下。
对，我们注意到在大陆的报道中都是过于强调这个两岸关系或者蔡英文的大陆政策，那么但是在台湾的这种民众关注的思想中，其实两岸关系排在第五位，第一位的是经济议题，第二位是青年就业问题，就说明这个两岸牌已经打不响在台湾。那么过去国民党是靠打两岸牌的赢得选举，那么这次根本就打不起来了。而且台湾的确是有他青年就业的问题，因为我这个十几年前去访问台湾，我就听说大学毕业生呢这个起薪是2万多这个新台币，这次我现在还听说还是24000新台币，我倒是大吃一惊，说这些问题在台湾的确是比较紧迫，而且这个台湾内部的民意啊压倒这个任何外力的因素。另外说的这个，就是说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去逼这个民进党和马英九啊、这个蔡英文去承认这个九二共识。其实九二共识我观察，如果说这个要说九二共识，谁都是一个不同的版本。共产党说的九二共识是九二共识一个中国，国民党说的九二共识是九二共识一中各表，而国民党在一中各表的时候，对现在越来越对台湾内部讲九二共识一中各表，但是见了大陆领导人的时候却不提一中各表，只提九二共识，说是好像怕得罪大陆领导人一样，说他们这个两党之间都不一致。那民进党呢，对九二共识他说尊重或者承认是一个历史事实，他并没有去做清楚的表态。我觉得要说模糊大家都模糊，要说不清楚大家都不清楚，事实上三党有不同的表达，这本来就是应该有一个求同存异的过程。
确实，未必。周先生，刚才我们知道，刘平先生也提到哈，就是这其实也是国民党一个典型的批评，就是说批评蔡英文呢在选战中呢不认同这个九二共识，而且对于两岸关系呢是持一种模糊其词的这种态度。那么您是否认同蓝营对于蔡英文的这种批评？如果蔡英文果真是采取模糊的态度，你觉得是不是一个好的竞选的策略？未必，周先生。
哪位？是我，是。从民进党的角度来讲，他采取这个模糊政策。当蔡英文市长昨天还在讲说，他希望能够维持现状，但是大家都知道，蔡英文或民进党所说的这个维持现状，跟国民党或者是北京所说的维持现状，基本上两个是不同的意涵。那这个维持现状，从民进党来讲说，并不见得是要以一个中国为原则为前提，但是国民党跟这个跟大陆来讲，都是认为九二共识维持现状才是九二共识的，这个九二共识才是维持现状这个基本原则。所以当在字面上讲到维持现状，双方三方都可以同意的时候，是不是这个事情就会含糊带过？我想大概是不太会容易。我现在要讲的就是，我现在感觉上的情况是说，大陆已经在着手实施两岸统一所要做的这种主观性的条件，例如这个前不久做成这个台胞证哈、这个卡式，然后陆陆续续现在一个中转的东西也好，还有这个跟两岸之间在这个最近通过这个国家安全法里头，把这个国家国土分裂，把这个台湾跟港澳同胞同时纳入到这个整个共识里头来讲，一直是说作为港澳跟台湾同胞对于国土分裂也有认知的责任等等这些东西，我个人感觉是说从这些东西来看，已经在为两岸的这个统一哈，按照大陆自己本身的这个进度已经在铺局了。那这个东西并不会以台湾任何一个领导人上来或者政党上来而改变，他已经在为这个客观的条件已经在做一些这个法理上的架构了。那不管你这个民进党也好或怎么说也好，那真正的那这个剩下都是这个技术性的操作，怎么样来应付民进党上台之后不愿意去承认或者是想要模糊性的承认这个所谓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东西。这个我觉得在从民进党来讲都是一个，从中国来讲了都是一个这个肢体问题了，所以他已经把这个大局跟配合到对。
您刚才说到是大陆方面哈，采取这种就是为这个两岸统一铺局。那么我想听听郭树伦先生看法。我们知道，那么也有人预见，蔡英文在执政以后呢，他在台独问题上，他并不像陈水扁那样高声的说，他只是只做不说，让北京呢也难以抓到把柄。就是说，他就只是去做那个台独的事情，但是他并不高调的宣誓。那么您怎么看哈？我想问一下，就是我们知道蔡英文在他这个新书叫《鹰派》这个自序里面，他有一句话说：“想想看，20年后的台湾会是个怎样的国家？”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您觉得蔡英文对于这个问题，他有没有自己的答案？
我想啊，这个海峡两岸的话，基本上啊，本质上啊，它有一个不同。本质上，它这个制度啊，台湾是就是说已经相当，就是说在民主路上已经走到相当一大段了，啊，就是说中国大陆的话，目前还没有起步嘛，所以你讲九二共识的话，怎么可能有共识？2000年以前的话啊，是没有共识的共识，2000年以后是这个国民党的话哈，跟共产党搞了一个就是说这个国共的共识，他们制造了一个这个九二共识，所以说蔡英文上来的话，他只有说这个模糊，这是我们可以理解的哈。那我觉得就是说我觉得我们的很多朋友啊，对台独这个观念啊也不理解。其实台独的话哈，是在变动之中。我们最早这个台独的话哈，最早的台独可能是抗日啊，可能是这个说反清啊，好，然后的话是就是说最主要是党外时代是打倒国民党啊，那这10年呢，我们台独的这个想法的话是，就是说抵抗，就是说这个中共可能要这个入侵台湾。啊，那现在的话，我想到蔡英文时代的话哈，已经是就是说要巩固这个时候这个巩固这个民主在台湾。我们就如果说你对我们对台对就对民主有自信的话哈，你说20年哈，就是说20年如果说台湾的话在这个永远坚守的这个民主阵容哈，在这各方面普世价值的话都做得非常非常好，你认为说这个中共这个独裁这个体制啊再强大可以拿下台湾吗？我觉得认为不可以。所以蔡英文的话已经在暗示大家了啊，但是他不会说明讲。
谢谢您，刘平先生。
好的，刚才郭先生用了一个字啊，说台湾坚守民主阵容哈，这个话是在蒋介石总统过世的时候遗嘱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所以不管是统是独，恐怕民主是大家都喜欢见到的事情。就丘吉尔说的嘛，民主这个制度一点都不好，我只要找到一个比他更好，我就不要他了哈。那么确实如此，今天这个九二共识者也啊，大家这个刚才陈破空先生也提到，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读。但是对于一个维持现状来讲，他恐怕就是不要走这个台湾是一个20年后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样就是所谓的台湾独立成国家，就不要走这样的路子。我想美国现在要派特使去台湾，也要去这个派副国务卿去大陆，恐怕也都是传递这样的讯息。那么你看美国专家学者也是这样的观点，也就是说有的时候那样的模糊策略让彼此啊都有多一点的呼吸或者是伸展的空间，这恐怕是一个当政的人必须要注意的。
好的，陈伯光先生刚才在上一个话题的讨论时候，魏碧洲先生提到他对于蔡英文的一个谏言呢，就是说不要再在年轻世代中推动这个去中国化。那么我们知道从这个太阳花运动到这个反克刚运动哈，我们可以看得出台湾的年轻世代跟北京确实是渐行渐远。那么这一方面我想问问你，觉得有多少是出于台湾时代和意识形态的变迁，又有多少是北京对于台湾的政策造成？那么这是不是一个不可挽回的趋势？听听您的分析。
对，我记得台湾呢，以前那个有一个独派大佬叫黄信介，他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统一是可说而不可做，独立是可做而不可说，就这是台湾的一个悖论。那么他说的话说出了一个台湾的一个特殊的处境，面对这个中国大陆的压力和国际社会的这个期待。那么现在，但是不，我认为呢，将来这个台湾的这个关于独立和统一啊，既不说也不做都可以，但是有一个自然的进程会发生，就说台湾人民对他自己身份的认同，对台湾主体的认同，它会自然的发生，随着这个年龄的增长，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且这个发生除了他内在的，就那些年轻人，不管是外省人留下的年轻人还是本土留下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生于斯长于斯，生于此地长于此地，他对这般土地的本身的坚守和爱戴，尤其对民普世价值的认同，更重要的是还来自于对岸的一个表现，就中国共产党这种坚守独裁、坚守专制、绝不改变自己的这么一个恶行恶状，让这个台湾呢感到是非常的就是反感。那么可以说，只要中国大陆的独裁
坚持的越久，那么时间拖得越长，可以说台湾独立的声势就越高，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即便是蔡英文想不谈统独，恐怕这些趋势啊都摆在那里，而共产党是要加紧的谈统独，要谈统一，那台湾的民意呢是越来越偏向独立，说这两者是渐行渐远。我觉得最大的责任呢，要说是统一的障碍啊，如果从过去算到今天，从20多年前、30多年前一直算到今天，最大的障碍不在台北而在北京，最大的责任也不在台北而在北京，就是北京的独裁统治。
好，待会儿我们再来分析一下北京的一些做法，但是我想听听魏碧洲先生的看法。我们知道近年来这个台湾政坛啊，不断的有这个政治人物强调所谓这个台湾的意识，我想请你跟我们介绍，就是所谓这个台湾意识的内涵到底是什么？台湾人不是中国人这个意识，好像在台湾越来越强。那么我想，在北京当局和大陆民众都还没有足够的认识，那么请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个所谓台湾意识到底内涵是什么。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说得很准啊。这个台湾，我个人理解的台湾的意识，台湾意识基本上是，当然是说相对于九二共识所出来的。我觉得台湾意识讲的是说，台湾这块土地，这个人民的命运啊，是由台湾这个岛上2300万人来决定的，这是一个台湾意识，这是一个对内的一个最大的共识。那意思是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抗九二共识的事情，就是任何事情是不是有九二共识或承不承认九二共识，都是以台湾整个全岛的这个2300万老百姓来就决定。所以蔡英文会说出来说九二共识也只是部分人的共识，意思是说这个九二共识并不是整个台湾人都所取得的东西。我另外必须回到一点，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其实是蛮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这个所谓两国论，当然就是大家知道现在是在这个蔡英文在做这个李登辉幕僚的时候所提出来的。可是这个两国论真正的全名当然都知道是什么，是特殊的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国与国是什么呢？如果你翻成英文的话，是 state to state 而不是 nation to nation。这个 state to state 的东西就已经很有意思了，而且前面又加一个 special relationship state to state。 很多人有人解读说，这个特殊的这三个字其实就是一个中国。就特殊的就是指一个中国，只是大家不愿意，这个至少在台湾方面不愿意把这个一个中国讲出来。所以在这个结构下面，我觉得你如果能不能回到特殊的国与国，能不能回到特殊的国与国这个观念来想这个事情。
好，
我想这个是台湾蔡英文我想要推动的东西。
好，郭树人先生，您对于这个台湾意识，您觉得其中内涵是什么？请你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觉得台湾意识的话啊，对我们在就是说美国人来讲的话很容易理解。比方说我们来美国的话啊，这个入了美国籍啊，宣誓效忠美国啊，这就是要认同美国啊，这就是很简单的。那当我们对我们的这个祖国的话啊也有关心，这是很清楚的事情。但是一在这个中国文化里面的话啊来讲的话啊，这就是变成一个大问题了哈。我举最近的一个例子，最近这个香港铜锣湾事件，就是说这个中共越境歹人王毅说哈，就是不管你是拿英国护照还是拿什么护照，你先是一个中国公民嘛，所以说他就帮这个中国人这个概念啊，这个成就的概念带进去了。但是我很简单说，王毅你已经打脸李兆新了啊！李兆新在就是说在李兆新在做这个外交部长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印尼啊有一个短暂的排华，那印尼的华侨的话就希望就是中共去这个援救他们，但是你看李兆新怎么讲？李兆新的话他发一个声明说，我们在印尼的话啊，有183个公民，我们已经处理好了。所以说，这个中共的话啊，对这个事情的话啊，它是两，就是说这个前后是这个独裁政权的话，它前后是矛盾的啊。
双重标准。
所以说，对，还有一点的话，我要讲的话，就是说这个连战啊，连战他2004年为什么中共会让他做破冰军之旅啊？他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是说在这个2004年这个第二次就是说他败选以后，他很失望了，他就到欧洲去了。他在欧洲讲了一句话，他说我是纯种的，就是说这个100%还讲纯种的中国人，所以中国大陆就让他去了啊。这就是还有的话就是在这个阿扁这刚任职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中国很第一句话就是说你承认你是个中国人。其实在我们来讲的话，我们在这个美国待久了，人说这个你这个这是问的这些很可笑啊，就是说你我们现在通常都认为说啊，这个进步的理念都是人权要高于主权啊，其实你是不是一个人啊，其实现在的话是不是中国人是其实不重要的，而且台湾的话啊基本上是个移民社会。如果说蔡英文一直强调要团结台湾， 台湾的话现在不但是四大族群，还有很多新住民。新住民的话就是说从中国大陆到台湾
的。好的，对不起，我要打断你一下郭树先生，因为时间不多，我想听听刘平先生对于这个台湾意识的看法。
好的，我想到这个有一个夏威夷人，他是在美国本土之外几千公里的地方坐飞机要不好像六七个小时吧。他后来做了美国总统，叫奥巴马。在林肯的当初下令讨伐南方，就是不准你分裂国土啊，这个檄文中间说，我宣布下列地方是属于叛逆行为，所以联邦要派军队讨伐。第一个在列在上面的叫做 Arkansas， 他后来那个地方出来一个人做了美国总统，叫做克林顿啊。我的意思是说，所谓台湾意识和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情节或者中华文化未必是冲突的。这个今天我们没有看到程小农来节目哈，我想到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余英时先生讲过一句话，我就是代表中国，因为他自认是中华文化的传人，这个大家都承认的。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所以我想这个我们常常想到说，妈妈在哪里，哪里就是家嘛。所以这个你对于这个生长在台湾，我自己也是生于斯长于斯，但是我们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我们对于现行的中国大陆政治体制的认同，那是完全两码事情。所以这个台湾意识者也，他未必是和整个的这个中国的情节冲突的。但是当一个这个所谓唯一的这个合法政权的那个中国，它是一个专制的这个政权的时候，让台湾去对他认同，当然是强人所难了。
好，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这个中国有中国梦，台湾也有台湾梦，台湾梦就是台湾意识。我想如果中国这些年轻人如果生长在台湾的话，他们完全能够理解台湾的台湾意识，就他们的自主尊严。而且现在两岸最大的不同和差距并不是说同种同文就怎么样，最大的差异，台湾早已民主化，而大陆深陷独裁，这是最大的差异。说而且我们看刚才郭顺先生也提到铜锣湾事件，香港的，我想说的是那件事情，跨境绑架苏商这件事情，如果用国家恐怖主义来形容还是太小了，应该用卖国主义来形容才是恰当的。因为破坏一国两制的实施，自毁一国两制的信誉，本身就是卖国行为。因为首先他是在出卖香港，他通过这个刺激香港人，逼死香港移民，然后推高香港的独立运动，这个方式在卖国。另外通过这个恶劣的一国两制的示范在推开台湾，让台湾看到香港这个一国两制原来是这么的恶劣，说台湾绝对不干。所以中共政权啊一直在讲什么民主大义啊，讲什么统一大业，事实上他们所作所为啊一直在破坏这个民主大义，他们心中只有政权权力既得利益，完全没有民主和国家的大义。像这个跨境绑架这个苏商的事情，这还是一个具体事件，实际上中共通过这个贪污侵吞和大量向外转移国家资产是非常具体的卖国，而通过破坏一国两制把这个让香港离心离德，进而让台湾离心离德，这是一个宏观的卖国，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卖国集团，人赃俱在的卖国集团，而且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卖国集团。由于这样的卖国集团和专制集团统治中国的话，你要想在这个时候去逼婚，就像恶霸向人逼婚让台湾回来啊，让回到你中国逼婚，你恶霸首先能不能改造成为一个绅士，这首先是你要解决的问题。如果你这个问题没有解决，你根本没有资格到台湾去逼婚。
好的，我想听听魏碧周先生意见。我们知道确实中国政府呢，他总是要求台湾的政党或者政治人物就两岸的这个关系表态哈，但是中国政府本身有没有值得反思的地方，我想听听您的看法。比如说我们知道在这次台湾大选高潮时期呢，那么中国军方的这个鹰派人物就说呢，说台湾这个武力统一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而且说的对于蔡英文绝不能所谓姑息养奸，如此言论哈，我想听听就是说对于台湾的民众或者选民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听听您的分析。
如果就刚刚这个南京所谓副司令员所讲的话，这个解放台湾的时机已经成熟的话，这个简直是一件现在听起来简直非常非常这个落伍非常吓人的话。那凭这句话所展示的，而且这个大陆各大门户网站都转载这篇文章，都讲这个话的时候，可以知道，即使在最敏感的新闻媒体里头，对台湾民意了解有多遥远，多遥远了。对，你就年轻人讲太阳花时代这里来讲的话，听到说要用武力来对付一件事来解决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基本上对这个不管谁讲这个话所代表的这个政权已经就完全失去任何兴趣了。刚刚波光先生讲的这一点没有错，中共的独裁正是让台湾无法跟大陆亲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铜锣湾的事件是现在是最明显的一件事情了，大家基本上如果在台湾年轻人大概有点知识的都会谈到这件事情。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而且到今天为止 止，你根本看不出来任何一个人出来对这个事情有任何解说，有任何表态，这个人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大家以为这是什么，都在外国，都到火星去了吗？所以这些事情可以看得出来说，大陆他现在自己做他自己要做的事情，他完全不管别人或者是普世价值是怎么样在运行的，因此他可以肆无忌惮地做这些事情。同样的做这个事情，就会让台湾跟香港甚至所有观察这件事情这个情况的人都觉得这中国是一个相当落伍、相当不尊重人权的一个地方。这种地方为什么还要过去跟他亲近呢？
嗯，好，再听听郭树伦先生的看法。
是啊，这个我想啊，就是说再回到大选啊，我想就是说，我想讲一点比较，就是说这个前瞻性的啊，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这个政治哈、啊，已经到了一个，我们刚才讲说是世代交替，但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意思是新政治跟老政治一个交替。我觉得蔡英文时代的来临的话，是象征着新政治。为什么这样子讲呢？我们看就是说这次选举的话啊，几乎所有就是说这个国民党的大佬啊，讲出来的话啊，好像就是说大家听起来好像都是很这个陈旧的哈、啊。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啊，比方说是个新党的郁慕明主席说啊，说这个单身的话啊，这个没有这个做事啊会很绝啊。然后那个黄埔新党部的一个主委讲说啊，如果说洪仲秋就是说这个军中都是洪仲秋的话，那就变成女人国了。哎，还有说甚至于说表现非常好的这个丁守中委员，他就是说他讲他的对手啊，说做事忘武了，还是小姐啊。那林玉芳更讲他的对手，因为他的对手是一个这个重金属乐团的这个乐手，他说这个头发留长头发的男人啊，是阴阳怪气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说这个国民党的话啊，就是说讲的很多东西啊，都是跟整个就是说这个台湾这个年轻世代的这个都脱节了，你知道啊。那还有的话，最近就是说王安的话也是帮那个国民党反普选，所以说这一次的话，我觉得就是说什么叫新政治呢？新政治就是说它是一个网络，它是一个这个手机，所以说任何人讲话的话啊，你就晓得。你就是说政治人物现在讲话绝对是要就是说谨言慎行啊。蔡英文的话他从来不去开支票，因为你现在一个政治人物啊，你就要假设你在讲话的话啊，很多镜头都对着你，你讲话绝对留下痕迹。所以说新政治的话要有新概念啊。那蔡英文我觉得就是最重要，台湾的话啊，他这个选后以后，蔡英文会好好的在内政上啊，就是说团结台湾啊，就是巩固台湾的这个普世价值，我觉得这一点这个非常重要。我觉得蔡英文也会朝这个方向做。
好，最后我们的时间非常少哈，我想请各位简单的短评一下，就是还是把这个目光拉到台湾的自我定位。那么我们把目光拉远一点，从国际社会来看，我们知道，虽然由于中国的打压，台湾的这个国际空间是日益的缩小，但是国际社会呢，其实对于台湾呢有一种弱小民主对抗这个军事强权的这个同情心态哈。那么这种心态再加上美日战略上呢，也希望制衡中国，我想为台湾的定位留下了一定的空间。我想听听刘平先生，您的分析，就是说台湾在自我定位方面，从国际社会的视角来看，还有一些什么样的空间？
好的，常常不是讲的是姓司还是姓社，对台湾来讲，恐怕现在就是所谓这个姓中还是姓美啊。其实在中间还是有一些空间。那么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说国际上的同情，当然同情未必能够落实到现实上的处理问题。但是台湾本身的这个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别忘了，南海最大的岛屿太平岛在国军手里边。你再怎么批评马英九，别忘了国军这几年呢，在马英九任内建的军舰的数量之多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所以台湾作为一个本身是一个非常坚实的主体的来讲，那么他在他自己的这个国际空间上，当然就是比较有一些机会。我再加一句话，就是也看北京怎么样来善意的对待台湾，这个是北风和太阳中间的这个取舍。当这个过去几年两岸关系比较缓和的时候，在国际空间上，北京的做法也是让台湾会至少台湾的人心不会那么讨厌北京的。
好，听听陈伯宏先生的看法，只有45秒钟时间。
啊，我想很多年前我说过，美国的对台政策就是两条底线，既不要走太远，也不要走太近。
就说不要走太远，是说不要尽快宣布独立，这样子两岸开战，美国被迫卷入，美国还不想；另外也不要走太近，就跟红色中国套太近，这样对这个国际战略围堵中共啊，这个是一个岛链的一个缺口。那么蔡英文提出维持两岸现状，就符合美国的这个两条底线的这么一个策略。说蔡英文的道理就是说，如果国民党亲中，那么民进党就亲美；如果说连战这些人亲共，那么蔡英文他是亲民主价值。我觉得蔡英文只要守住民主价值和这样一个两岸这个亲美和站在文明阵线这个阵营的话，我想台海两岸的和平是可以期待的，因为有国际社会、有文明世界作为后盾和保障。
嗯，最后未必周先生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听听您的看法。
是，我认为在习近平盛大的任期之间，必定对台湾有一个统一的时间表，一定在各种方面就台湾，希望台湾能够按照这个时间表来进行。这是第一，第二，不要一国两制。第三，还是特殊的国与国，或者是说在一个中国原则下有很大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要绝对化的，蔡英文要带领最新的民意，绝对化的去跟大陆去争取最大最大的国际空间，甚至一国两席。
嗯，好，最后郭树伦先生半分钟时间，对不起。嗯，
没问题。我觉得台湾啊，作为一个主权的国家，它必须要加强它的，是一个非常民主的国家。这个就你就不要担心，就是说会就是突然就是说在地球上消失。同时的话，在美中台啊这个三角关系的话，我觉得台湾的定位是中间偏美啊，这是我觉得这个是不可质疑的。我想大家都应该会同意这个说法啊。
嗯，
我觉得是说这个对。
好，感谢各位，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四位嘉宾魏碧周先生、刘平先生、郭树伦先生和陈伯公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和对话。那么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我们的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